就是你做一件事，大家觉得你做的那个美，那个好。我今天上课以前，在跟喜轩助教讲了一个事情，我说啊，有一个人哦，他只不过蹲下来伸个懒腰，都有人鼓掌到落泪，是谁？就是最近在啤酒广告常出现的一个日本人。因为我原来是不知道他是长得这么漂亮的人，我从前看过他的一张照片，是他讨论身体学问的书里头的，那个刚好是做一个预备动作，两个脚开开就蹲在那里，头在旁边，在那边拉筋是怎样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，就是从前看到别的类型的书有他一张照片在里头，我那时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好美，一个人的下盘可以这么稳，就是两个腿打开几乎是完全的方形，这样子天下竟然有人可以蹲得这么帅。那当然，今天启轩助教跟我讲到，他从小是立志要打棒球，在这样的一条路上一路走来的一个人，我对他的人生故事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说我真没有看到一个人蹲得可以让我觉得想要掉眼泪，就是这个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爱，这个事情一定会看得到的，一定会看得到你的价值的。所以说真的要饿死也没有那么容易，就是你画画也好，就是台湾有那么多便当店的便当都没爱，如果有一个好心的家庭主妇愿意拿出爱来卖卖便当，它同时是补贴家用，也同时是拯救世界。那如果用爱来做便当是拯救世界，那各位同学，如果我们能够爱自己的人生，我们用爱做一件不怎么了不起的事，应该也可以拯救世界吧。但是重要的是你内心的那个火要能够燃烧，就是不是说我里面空掉，每天在忙东忙西是在拯救世界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内伤，就是外重而内浊，一定要先理念要确定好。那这样的一个老先生，他就只是为了要抓只鸟去卖钱，这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他能够练到自己的气完全可以自由调频率，可以自调整吗？我的气就像一棵树一样，然后孔子看到了也要尊敬他。那你就知道世界上的职业真的没有低不低贱，只有认不认真的心而已。接下去的一句话是，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，而为调一之志。虽然这个世界那么的大，有那么多可以追求的东西，可是呢，我眼中只有知了的翅膀，无不反不测，不以万物一条之意，何为而不得。我这个人完全没有那种犹豫摇摆的部分，我就觉得你给我全世界的财富，我也不拿我眼前这些知了的翅膀跟你换。如果我的心能够到这个境界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抓不到这个知了？就是我的生命再爱它，真的很爱，你拿全世界的财富来跟我换，我现在这一秒钟的人我也不要跟你换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幸福感的指标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幸福的人，就是说可能这个妈妈可能是过得很平凡的生活，就礼拜天看小孩打打闹闹，在公园里面说不要爬那个，下来一点，只是这样。可是你问他，我如果拿全世界的财富跟你换，你跟小孩玩的这个半钟头你要不要换？他说不要换，我喜欢跟我小孩玩，这样子就很幸福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幸福需要有一个基本功，就是你的人生够狭窄，你的好恶要够分明。所以道家非常讨厌那种好恶不分明的人，因为如果你不是好恶分明的话，没有办法。像我觉得我这几年来我在做的事情，我在教书什么的，我也觉得你如果拿全世界的财富来跟我换，我也不要跟你换，因为我是摆明了有人要拿这个来跟我换的。像我妈就说，美国那边有栋房子空在那边，你到美国来了，住豪宅啊，给你住啊，可是我不要，因为你可给我全世界的财物，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开心啊，我现在人生过得开心，就是我不用去想怎么样的人生是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人生，在美国住豪宅在别人眼中比较值得羡慕吧，可是我觉得那样不好玩，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很好玩。所以对于各位，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很高的心境，可是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的话，心境自然就会很快变高了。如果没有很享受这样的人生的话，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好像活在很多无奈妥协，好像为了钱不得不低头之类的问题里面。那不要这样，所以 各位，我觉得我们要鼓起勇气。我现在这位老公，如果你拿金钱跟我换，我换不换之类的。因为这些是指标，像我从前有一个助教，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在嘲笑他，说我说怎么你做什么事都像鬼打墙一样。后来我就问他，因为他是教英文的，可是我觉得他教英文好，没有很热心，他就是教，有这个市场吗？反正教英文的市场就是有的嘛。那有一天我就问他，我说如果有人每年给你150万让你自由花费，衣食不愁，那你还要不要教英文？那他说那我不教，我去玩去了。